诗篇十五篇说：耶和华，谁能记记你的帐幕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诗人这样问，是因为他心中渴慕住在神的帐幕，他渴慕住在神的圣山。耶和华，谁能记记你的帐幕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就是行为正直、做事公义、心里说实话的人，他不以石头缠绑人，不恶待朋友，不随火毁谤邻里。他严重藐视肥类，且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。他发了誓，虽然自己吃亏，也不更改。他不放在起立，不受贿赂以害无辜。行这些事的人必不动摇。住在神的圣山，什么叫做住在神的圣山？住在锡安山，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搬到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买房子呢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从旧约开始，神叫以色列人建会幕，神的帐幕。神用看得见的会幕，用看得见的帐幕，对以色列人说：我与你们同在。所以住在神的圣山，住在神的帐幕，其实实际的意义就是神的同在，与神同在。我们不需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，我们可以到耶路撒冷去旅游，看看耶路撒冷，看看巴勒斯坦，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有帮助，对我们圣经的知识有帮助。但是那不是朝圣，那只是让我们可以真正体会圣经里面所说的。我们不需要到会幕里面去敬拜。有一首诗歌说：耶稣同在就是天堂，如果有耶稣在，真的我们可以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。神的同在与神同在，是我们今天所渴慕的一件事情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马太福音28:20，当主耶稣要升天以前，主耶稣对门徒们说：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是主耶稣最后给门徒们的应许：我与你同在。在他要离开门徒们以前赐下的一个应许，这个应许其实是最重要最大的应许。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并不觉得这个应许的重要，我们没有追求来到神面前与神同在，我们没有追求在神的帐幕里面，我们没有追求在神的圣善里面，我们觉得神同在不同在都好像不太重要。甚至于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与神同在很麻烦，我们害怕跟神在一起，你说是不是这样？就像小孩子常常听到爸爸妈妈不在家就很高兴很兴奋，巴不得爸爸妈妈常常不在，免得啰里啰嗦唠唠叨叨的。我们孩子在家，孩子做王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多少时候我们也希望说：神啊，你离开我们最好有一段距离，不要太远，因为我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要叫主啊救我，你要能立刻把我抓住。但是也不要太近，所以有的人说我属灵的生命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，一半一半就好，一半一半。在教会不要太热心，也不要太冷淡，太冷淡不好啊，牧师会找我们的。太热心呢 很累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与神同在，不是牧师在看，不是长老在看，不是弟兄姐妹在看，是神在看。我们有没有真正的享受到神同在，还是我们很怕神在我们四周围？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那个晚上，那一天，有两个门徒，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寺的方向走。他们这两个人一面走一面谈，他们说，那些妇女们比着说耶稣复活了，找不到耶稣的尸体，耶稣的坟墓空了，但是我们明明看到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他死了啊，明明已经被关已经被放到坟墓里面，已经被封条封住了、啊、到底谁偷了耶稣的尸体？他们一面谈一面谈一面谈的时候，他们很灰心很失望，他们抢到以马忤寺。那个时候另外有一个人跟他们这两个人同行，他们这两个人因为非常的悲伤，他们不晓得这一个同行的人是谁，这一个同行的人跟这两个人谈的时候还是不晓得，这两个门徒还是不晓得那与他同行的其实就是耶稣。他们一路走一路走，当他们快到以马忤寺的时候，他们看到说天已经晚了，而耶稣还要继续往前走，所以这两个门徒就强留耶稣说，时候晚了，日头已经平息了，请你同我们住下吧。耶稣进去要同他们住下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一节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。这两个门徒虽然并不真正认识到耶稣是谁，不认识到那个与他们同行的是谁，但是他们心中有一个感动，他们心中有一个爱心，要耶稣不要往前走，因为很暗了，要耶稣与他们同住。结果耶稣立刻答应与他们同住，他们就享受了那一个晚上特别的经历，他们心中充满喜乐，立刻跑回耶路撒冷报告这大喜的信息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耶稣跟我们同住，耶稣跟我们同在，我们必定会经历许多特别的事情，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恩典。谁有资格可以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同住？谁可以跟耶稣基督同行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些的条件，从这几方面来讲，行为正直，做事公义，说话诚实，这三个条件是最基本的，不是吗？这就是诗篇十五篇里面所说的，一个行为正直的人，他的品格就是非常的正，当然他就会做出公义的事情。一个好的品格就会做出公义的事。今天的教育很多时候只强调头脑的知识，而没有注意到品格。我常常说，我们以前在念小学的时候，功课都拿100分，如果品格操行不及格，那就会留班的。现在根本没有留班这一回事，再调皮的学生只要功课可以 pass 就可以升班。学校只教头脑，不注重形式，不注重工艺，所以教出来的人也常常是充满欺诈，充满欺骗，说话不诚实。去年我跟师母到云南去一个地方叫做宝善崇圣院，这个宝善崇圣院不是花园，但是他们的名字是用这个园、哦、宝善崇圣院。 在哪里？是哪一些人呢？宝善从圣院原是一个在圣灵里面的。我们从宝善离开了公路，大概还要再开差不多30分钟，进到圣灵里面。一路上可以说没有看到其他的人，也没有看到其他的车。开到里面以后，我们看到有一栋很大的建筑物，有很高的围墙，有一扇铁门。汽车到了以后，那个开车的就按了几下喇叭，里面就有人把铁门打开。我们汽车一开进去，他们铁门就在立刻关上了，好像进到监牢里面一样。其实这个崇圣院是戒毒所、戒毒中心，那些吸毒的人他们就在那边，那我们在那边聚会跟他们交通。在他们聚会的后面有一面墙，他们贴上了一个叫做说话的艺术。后来我发现，原来说话的艺术这一个可能在大陆很盛行哦。你在网络上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份资料，说话的艺术。其中有几句话我觉得很特别。他说，没有把握的事谨慎地说，没有发生的事不要胡说，做不到的事别乱说，伤害人的事不能说。这不是基督徒写的，因为大陆的网页上到处都有这样的字。但是我觉得如果非基督徒他们都这样说，我们基督徒岂不是更应该这样吗？你说对不对？没有把握的事谨慎地说，小心地说，你没有把握不要乱说，小心地说，没有发生的事不要胡说，做不到的不要乱说，伤害人的事不能说。很多时候我们讲出来的话伤害了很多的人。所以一个与神同在的人，他会谨守誓言，他讲过的，他答应过的，就算说他很为难，最后他还是尽量做到，不会随便失约。一个与神同在的人，他就会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。在消极方面，我们看到谁有资格与神同在？不以石头缠棒人，不恶待朋友，不随火毁谤邻居。消极方面，严重藐视匪类的人，他不放在其里，他不以受贿赂来害别人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要我们一个健全的品格，让我们可以与神同行，与神同在。如果我们与神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有什么好处呢？圣经给我们看到，行这些事的人永不动摇。神祝福我们永不动摇。另外圣经也让我们看到说，在神的院里住一日，甚至在别处住千日，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这是大卫的信心，他要与神同在。所以在大卫面对许多的仇敌攻打的时候，他还是可以那么坚定的，他不动摇。一个蒙神同在的人，他有平安。圣经就是一篇说，住在至高处隐秘的，必住在全能之的荫下。在神的荫下， 就会有平安。与神同在的人有满足。诗篇十六篇十一节说：“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”是非常非常的稳妥。十五章十五节说：“行这些事的人永不动摇。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到底追求什么？如果我们追求与神同在，我们追求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平安，我们满足，我们稳妥，今天我们在世的生活岂不是要这样吗？我们无论工作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其实我们所寻求的就是我们可以平安的，我们可以很满足，我们可以很稳妥。这些我们在哪里找？神说当我们与他同在，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他要把这一切都交给我们。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说：“有一件事我求过耶和华，我还要寻求，我要不断的求，我要不断的求，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里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中求问。”惟愿这一节圣经节也成为我们的祈求。以神同在，他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必能享受真正的平安、满足与稳妥。我们一起念一节这一节圣经节：“有一件事我求过耶和华，我还要寻求，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里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中求问。”你做过这个祷告吗？神，求你与我同在，我要与你同在，使我可以平安、满足与稳妥。我们低头祷告。